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6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报道，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即将于10月底或者11月初访问河内，目前越南和中国的官员正为此做准备。这次访问将会凸显越南这个东南亚制造业中心日益增长的战略重要性，美中两国正在该地区竞争影响力。四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话，中越正在制定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将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发表。其中两个人指出，中越双方正在讨论是否加入命运共同体的表述，这个是习近平经常使用一个词语，越南官员对是否添加这项表述持谨慎的态度。另一位越南消息人士则称，联合声明很可能会包括这项表述，如果命运共同体真是被加入声明，消息人士称这可以被解释为两个关系提升，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将会意味着什么东西，以及双方可能会宣布哪些具体的协议。消息人士补充说，联合声明如果个文本取得足够进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计将会10月中旬访问河内时帮助敲定两国最终的联合声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星期四被问及习近平可能访问的时候表示，越南所有重要的外交活动都将会在适当时候向你们宣布。美国对中国是不是愿意对台湾实施封锁以武力奪取台灣表示質疑的。中國軍方舉行多次演習，最近一次是在今年4月，官方傳媒將它描述為無疑可能的封鎖嘗試，但五國大樓一名高級官員星期四10月5號表示，中國在現實生活中實施封鎖的任何嘗試都可能會適得其反。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伊利拉特納在華盛頓對觀眾說，北京的成本看起來非常高，風險看起來非常非常高。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對台灣實施封鎖那一刻會發生什麼事，全球經濟跌入谷底。他說沒有人能夠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世界帶來的經濟痛苦。拉特納表示，封鎖造成的毀滅性經濟影響都可能會令到國際社會團結在台北周圍來到對抗北京。他還警告說，儘管中國的軍事有所進步，五國大樓的評估不認為北京有能力完全封鎖台北。星期四10月5號台灣11個友邦再度聯名或個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促請聯合國停止以聯大2758號決議為依據將台灣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的做法，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活動。有台灣友邦說，聯合國憲章以我聯合國人民開頭，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的台灣有2300萬人民，他們不應該被冷落。這一封聯名者俾聯合國秘書長的信是由台灣邦交國聖文森國、貝里斯、危地馬拉、圖瓦魯四國常駐聯合國大使代表10個聯署國家遞交。信中再次重申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四大訴求：第一，修正對聯大2758號決議的錯誤詮釋；第二，改正剝奪台灣人民同傳媒進入聯合國參訪權利的現行做法；而第三，聯合國應該積極維護台海和平；第四，聯合國接納台灣有意義參與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活動。隨著11黃金週即將結束，數據顯示，自9月29號以來已經有80,000遊客湧入中國控制的澳門和香港，儘管這個數字僅為疫情前水平的85%左右。在世界上最大的博彩中心澳門，大約有900,000遊客湧向狹窄的鵝卵石街道，很多人在幾十間耀眼奪目的賭場下注，其他人則在塞納多廣場等歷史景點自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層表示，在為期8日的國慶假期期間，每日的遊客數量比去年激增了5倍多，飯店入住率超過90%，國慶假期將會持續到星期五。中國大陸遊客約佔澳門遊客總人數的80%，澳門是前葡萄牙殖民地，人口約70萬，是中國唯一允許民眾在賭場賭博的城市。 一啲分析師表示，大眾博彩收入已經反彈到去疫情前嘅水平，復甦幅度超過咗100%。一部著名嘅蒙古史詩劇原本計劃上個月喺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隆重公演，仍然卻喺開演之前遭到中國當局刁難，被迫停演。儘管劇組同有關部門多方交涉，但係毫無結果，最後不得不離開中國。呢部蒙古劇原名為《蒙古可汗》，準備喺中國上演時定名為《失傳玉璽》。此前已經在蒙古上演一年多，獲得很多的讚譽。失落玉璽所講的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背景設定在2000年前的匈奴帝國初期，講述了英勇的阿爾優可汗如何努力建立一個持久的王朝。駐蒙古的各國外交官都非常喜歡這部劇，很多大使都盛讚邀請劇組到各自的國家演出。中國駐蒙古大使柴文瑞對該劇的讚賞引起了特別的關注。他在接受當地新聞網站採訪時說，我非常喜歡這部戲劇《失傳玉璽》，文化交流在中蒙兩國友好關係和人民友誼的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烏克蘭當局報告稱，俄羅斯星期四10月5日對烏克蘭東北部一個村莊發動襲擊，造成至少51個人死亡。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里·葉爾馬克和哈爾科夫州州長奧列西列胡博夫表示，哈爾科夫地區克羅澤村的一間商店和一間咖啡廳在下午較早時候遭到襲擊。西列胡博夫說，死者當中有一名6歲男童，傷者還有一名兒童。目前尚不清楚俄羅斯軍隊是否炮擊了該村莊或發射導彈。西列胡博夫在電報 Telegram 消息應用程序上說，救援人員繼續在現場工作。官員發布了救援人員在廢墟中攀爬的鏡頭，還有屍體橫陳在混凝土板和扭曲的金屬旁邊。烏克蘭軍方星期四表示，俄羅斯軍隊向敖德薩、尼古拉耶夫和基洛霍夫拉德地區發射29架無人機，中有24架被摧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今日之音有真嘅時事經緯環節。為了阻止香港發生公眾示威活動，上個星期警方和大學當局阻止學生舉行紀念雨傘運動的守夜活動。10月1日甚至逮捕了一名在公共場合舉著白花的男子。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分析人士表示，當局先發制人迅速採取的行動表明，他們對這座城市的任何抵抗活動東山再起有幾咁擔心。倫敦國王學院迪克森潘法學院的客座研究員黎恩浩是接受電話採訪的時候表示，雖然現時香港的政治表達都是非暴力，避免直接羞辱當局，但是香港政府仍然非常擔心讓不同的聲音被公開聽到或者被媒體報導。10月1日中國國慶節當日，一名在香港被很多人稱作是美國隊長的39歲男子，因為在香港繁忙的銅鑼灣購物區手持白花而被3名警察逮捕。在社交媒體平台 X 上面流傳的一段視頻當中，該名男子手持是白花，企在一家百貨商店前，身穿一件黑色的 T 恤，上面寫著香港加油，白花在中國文化當中象徵著是哀悼。3名便衣警察將他圍住，要求他出示身份證，該名男子未有服從，並且開始回應警察，警察將他是按倒在地上，並且強行扭他雙手到背後。背景當中可以聽到一小群的旁觀者敦促警察不要傷害該名男子，同時強調獻花並不是犯罪。根據當地的媒體報導，警方隨後以擾亂公共秩序、妨礙警察執行職務的罪名逮捕了他。香港警方未有回應美國之音置評的請求。在過去，香港人通過舉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公眾示威，亦是大規模遊行來慶祝中國的國慶節，針對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抗議活動亦都是屢見不鮮。但是自從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阻止了香港居民參與公眾抗議。一些觀察人士表示，近日發生的事件表明 香港警方正在採用中國同行所使用的鎮壓方法。大家是需要得到警方的批准才能夠示威，而在某些情況下，警方會將組織者帶走並且審問他們。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黃松年就是表示，他說當局實質上是在阻止大家是組織抗議活動，而且還有更多的人因為表達異議而受到懲罰的例子。雖然香港當局聲稱他們繼續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以及是自由，但是國王學院的黎恩浩就表示，他認為當局的行為和這些說法是相矛盾。他表示，除了根據國家安全法逮捕以及是起訴超過250人之外，他們採取的先發制人措施表明他們不尊重受基本法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以及是自由。相反，香港政府將國家安全法置於基本人權之上。黎恩浩補充說，這種做法違反了基本法當中的普遍人權標準。7月1日，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慶祝香港回歸中國26周年的招待會上表示，必須要警惕軟抵抗，積極維護國家安全。就在國慶節前幾日的一個星期四，香港浸會大學的三名學生在校園組織了首夜活動，紀念2014年為期79日的公民抗命行動，即是雨傘運動九周年。據當地的媒體報導，學生是身穿著黑色 T 恤，襯衫上面貼有自由不是免費的等等的標語，以及是黃色絲帶，靜立10分鐘之後，校方人員將學生帶走，理由是他們進行了未經授權的活動。在發給美國之音電子郵件的聲明當中，該大學官員表示，他們尊重和維護言論自由，並且致力於創造一個有利於授課、學習以及研究的環境。浸會大學校方寫話，如果學生或者學生組織需要在校園內組織活動，他們必須要在活動開始之前向學校提出申請，並且是提供有關活動的準確信息，任何違反規定的行為都可能導致要求終止活動或者受到大學管理層的紀律處分。雖然關於在大學校園組織活動的指導方針已經是存在著很長的時間，但是國王學院的黎恩浩表示，自2020年7月國安法生效以來，大學管理層一直對學生活動人士非常之敵視。他對美國之音表示，2020年之前，大學管理層曾經對學生在校園裏面的活動表現出高度的寬容以及尊重，希望創造一個自由的環境。但是過去兩三年，大學管理層對學生校園生活的容忍度是有所下降，一些學生會被迫解散。由於國家安全法對行使基本權利以及自由是沒有明確的界限，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好多的香港人被迫效仿中國大陸活動人士用來表達意見的策略。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潘家偉對美國之音表示，沒人知道紅線是在哪一度，因此大家很難知道他們還能夠在幾大程度上表達自己的意願。潘家偉表示，為了在行使言論自由以及確保人身安全之間取得平衡，香港人正變得好像中國大陸活動人士一樣富有創造力。他說，香港人表達觀點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在網上分享，但是他們不能夠使用真實姓名，需要使用非常之晦隱的措施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台北報導。
经过三年新冠疫情清零封关之后，香港疫后经济复苏不似预期。前财金官员马时亨接受香港传媒访问说，现在香港的经济是近二十年来最差，他形容是腹背受敌。一来地缘政治关系令到外资流入减少，加上中国大陆亦都有很多问题，不能够似以前背靠中国。欧盟最新的报告说，香港人权和自治情况持续恶化，中资企业增加，外资撤离。有时事评论员担忧，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国际地位可能被新加坡取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今年初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港府不断向外推广疫后复常，重返国际舞台。不过一连串的数据就显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并没有即时带动香港经济复苏。据《纽约时报》中文网9月底报道，中国经济令投资者受到了惊吓， 到目前为止，香港股市今年已经下跌超过11%，是全球表现第四差的股市。新股上市集资的资金只有27亿美元，亦都是20年来最低。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估计，今年头三季度香港的全球集资市场排名只是能够达到第八位，落后于中国大陆、美国、亚联酋、印度和印尼。如果撇除1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新股，香港新股的平均集资额由去年的7.5亿美元下降到今年的5.9亿美元，是过去10年当中最少的。香港富卫集团主席、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前局长马时亨日前接受网媒香港零一访问表示，现时香港经济是近20年来最差，整体经济疲弱，各行各业都面临困境，股市、楼市即房地产都跌，每个人都较之前穷，所以消费力减少。马时亨形容香港目前腹背受敌，一来地缘政治关系令到外资流入减少，加上中国大陆亦都有好多问题，不能够好似以前背靠中国，库房缩水加上财赤，有机会令香港政府有公共财政压力。前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利世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年前，即是2003年香港爆发沙士疫情期间，马时亨出任财富局局长，当时中国经济仍然是处于高增长的时代，加上当时的疫情高峰期大约是3个多月就过去，香港经济在沙士疫情过后基本上就反弹，但是2023年新冠疫情之后，香港的经济不能够好似20年前咁样即时反弹。他认为马时亨评论香港经济20年来最差，某程度上是啱的。
但是不要忘记2003年嗰阵时，中美关系又冇咁差啦，甚至乎美国自己都是在那段时间吓，都有一个相对上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家美元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高息和紧缩的状态。香港作为一个美元化的经济体，因为联系汇率的关系，是冇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有任何利好的因素。即是香港无论在宏观经济上边、在地缘政治上边，甚至乎这个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等等因素，而家都是非常之不就的香港的。咁所以你话马时亨嗰个即系判断系咪啱，咁我谂某程度上都啱嘅。
不过李世民对马时亨指港府应该趁机会作大刀阔斧的改革有疑问，他认为似乎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不妥，但是就欠缺解决之道。李世民又表示，香港政府目前的财政储备差过20年前的沙士的时候，因为现在政府开支的规模比以前大，以目前的速度慢慢缩减财政储备的话，可以预见大约2年左右，香港就会正式进入一个财政危机，可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行联系汇率制度。行联系汇率制度是令到这个政府不能够透过发港元或美元债去处理它不论中短长期的那个即是财政开支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嚟紧嘅日子政府又冇办法削减开支，又冇办法开征新嘅税收，又冇办法增加其他收入，咁佢唯一嘅可以行过一步呢，就係、是、可能要改变一下香港而家一啲好根本嘅经济结构，即係一啲好根本嘅制度。我不覺得他會即放棄聯繫匯率、即是貶值、然後走去發港元美元債，我這個做法是可能是因為是災難性。
李世民估計港府可能將部分涉及開支的項目以人民幣融資，甚至是支出都以人民幣結算，包括發展和大灣區融合的新界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等項目。 美其名为顺便推展香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来港府可能有两盘账目，即一个地方同时使用两种货币，即是人民币和港元，不排除日后港元走向澳门的葡币化。
港币葡币化，即是如果大家了解澳门的经济就知道，澳门其实它本身有自己澳门的葡币叫做，但是是没人用的，因为葡币理论上就跟港元挂钩的，但是那些人就如果是真的很贵重的东西、啊、或者自己收在家床下底的曲奇饼罐的钱就是港纸来的，日常生活使用应用就是用人民币，那就没人用葡币，葡币基本上是纯粹是纪念品来的。那我想未来港纸的情况都会类似，即是啲人如果要自己储埋收埋嘅，可能就会用美金啦。咁啊，如果你即系用嘅平时使用嘅，咁甚至乎可能越嚟越多交易进行嘅都系用人民币，咁就结果又系咁咯。好多人有两盘账，有用多过一种货币，咁其实呢个情况都唔系话好罕见嘅，即系好多地方都系咁。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股市中资企业的占比越来越高，外资撤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认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一定影响，加上香港股市的总值大概是35万亿港元，即是接近4.5万亿美元，但是目前每日的成交只有800亿港元，即是大约100亿美元，完全不成比例，而且在2000多间上市公司当中，有接近1000间是零成交，仲有100多间是被停牌。他认为这个情况反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失血，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被新加坡取代。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失血，失血，甚至 IPO 嗰个数目里边嚟讲啦，个金额咧仲低过印度尼西亚。咁呢啲喺以前根本就不可想象㗎嘛。咁所以我認為呢，最主要嘅問題就係話，近年嚟一系列嘅政策呢，俾人哋去質疑而家香港，就話從北京嘅治港系統乃至香港嘅特區政府，佢哋所行嘅路線，所執行嘅政策，是否係要將香港變成咗一國一制，要將香港內地化，要將香港變成內地普通城市呢？人家在質疑緊呢樣嘢，儘管北京口頭上都係話要堅持一個一國兩制，但係做緊嘅嘢裏邊咧，恰恰咧就人哋就覺得咧就係往呢個一國一制嗰個方向去行。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欧盟执行委员会今年8月中发布的2022年度香港报告提及，香港人权和自治情况持续恶化，令人质疑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承诺。报告亦都提及，香港经济数据显示，2021年外资直接投资，即 FDI， 中国大陆占香港接受外来投资的28%是最大的来源，而香港的对外投资有49%是流向中国大陆，而中企在香港数量比2019年6月增加了17.5%。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更加占了香港股市市值的77%，但是超过5%的外资撤离，12.5%的外资区域中心撤出香港。时事评论员李世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国际地位可能被新加坡取代，香港已经失去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现在香港外资既不觉得安全，而大陆的企业也不觉得香港有什么特别，咁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即係香港就已經冇咗嗰個即係中間人嘅角色，而家呢個中間人角色好明顯就係俾新加坡做緊，而新加坡除咗呢樣嘢之外，佢仲有其他東盟國家嘅嗰、那個即係連接啊關係啊，其實人哋有嘅嘢我哋冇，我諗呢一個係香港最大嘅問題咯，就係、是、我哋本身。以前有的那個高度自治現在沒有了，新加坡就 定義上就是一個國家，咁佢梗係高度自治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香港面對嘅問題。
李世民表示，港府一定會強調香港仍然是行普通法，尤其是民事案件當中，個人與個人或者個人與企業之間的商業糾紛仍然可以用民事法進行。不過他擔心民事的商業糾紛會不會被個別有權勢的人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甚至動用公器處理私人問題，這些亦都是外資對香港法治的疑慮。前政協委員劉夢雄對美國之音表示，多間在香港上市的中資地產股，包括碧桂園、中國恒大等相繼崩盤，香港的地產市道亦都越來越疲弱，影響香港政府的稅收和賣地收入，造成結構性的財政赤字。劉夢雄預計香港目前大約896億美元的財政儲備不能夠支持幾耐，未來一兩年將會下跌到危險的水平。他认为香港目前的经济问题源于一左二窄的错误倾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誉为中国巴菲特的私募基金负责人擅长基金董事长关擅长突然离世，震动中国的财经界。关善祥的死因到现在没有公开，外界盛传他生前是重压地产股，导致旗下基金产品严重亏损。有分析认为，中国投资环境缺乏监管，使到信仰价值投资的关善祥沦为牺牲者，他的离世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写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9月29日突然传出已经离世，终年38岁。善祥基金官网9月28日公告，旗下深圳市浩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运营遭遇不可抗力的因素，为保障持有人的切实利益，公司定于今年10月18日为系列基金产品的终止日。其后大陆私募圈传出关善祥已经过世，但是具体死因不明。而据一些公众号文章和社交平台上流传的消息，关善祥是自杀身亡。综合中国每日经济新闻和证券时报网的报道，善祥基金的行政服务人员在私募圈向投资者发出关善祥离世的提示，要求投资者登录善祥基金公众号，并表示公司基金产品会进入清算流程。据了解，目前这些基金正严重亏损。公开资料显示，关善祥是广东佛山人，家族世代务农。外界盛传他在12岁因为跟随炒股的爸爸迷上股票，自此信仰价值投资。据称只有高中学历的关善祥曾经经历由30万元人民币本金赚到过亿，通过股票投资在28岁实现财务自由，亦为他带来中国巴菲特的外号。而他的目标是自己实现500亿的投资目标，家族基金透过后代实现万亿的投资目标，目标是做投资做到120岁。身在美国的财经评论人蔡慎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相信关善祥突然去世和他身处中国，但是就依然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无论是股市也好还是整个的投资，
蔡慎坤说在中国无论是股市又好还是整个投资环境都好，和赌场是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赌场反而是会讲规则，而中国的证券资本市场连规则都没有，要讲究所谓的价值投资，最后可能会输到血本无归。就好像恒大刚刚出事的时候，很多资本介入，认为中国政府肯定是会出手相救，所以就买了很多恒大债券，但是现在看来是赌错了方向。蔡慎坤说，缺乏监管是中国资本市场一大特征，充满风险，投资者稍为不慎就会一败涂地。
这个投资银行也好，著名的会计机构也好，咨询机构也好，蔡
神
坤
话，无论系投资银行又好，定系著名嘅会计机构、咨询机构又好，喺呢啲大公司爆雷之前，根本系冇发出太多嘅预警，外界好难搞清楚佢哋真实嘅财务状况，所以话中国嘅资本市场系充满欺诈、充满谎言。在这样的一个投资市场，你要赌啱的可能性概率是极小的。至于为什么关善祥信仰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但是仍然出现巨额的亏损，网上盛传这点和他踩雷中国地产股有关。北京青年报报道，关善祥的投资收益主要是来自大型地产商融创中国，而他人生第一桶金据港亦是透过重压房地产获得的。蔡振坤认为，中国的经济容易被政治因素左右，不少成功的投资者背后都有强大政治后盾支持。
中国政府主导要投资什么东西，你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你介入进去。
蔡振坤说，每当中国政府主导说要投资什么东西，你在这个方面介入的话，仍然会有一些机会。例如说，现在政府高度鼓励半导体行业、芯片行业，你将国外的技术迂回地带到中国的话，中国政府有可能高度重视，基本上都会开绿灯，那你就有可能赚快钱。至于其他行业，尤其是现在房地产这个烂局，基本上是很难收拾，当局是有可能会放弃，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地鸡毛，每间大型房企都会陷入非常艰难的状况。现居澳洲、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关善祥离世和投资失利的种种恶果有直接关系，而他号称中国巴菲特的神话亦会随着他生命逝去而彻底破灭。
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关善祥曾经是一个以价值投资为核
心，司令
说
以前关善祥是一位以价值投资为核心、比较推崇理性分析的投资家，曾经创造30万变100亿的神话，纵使他有回天之术，使出浑身解数，亦难以挽回他的投资败局。其实这点正是中国经济全面下滑的其中一个真实写照，亦即是说，中国经济由过去比较健康良性的价值投资方向，变成现在投机者居多、千疮百孔的资本市场。关善祥事件带给大家的思考是非常巨大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国拜登政府颁布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管制措施一周年之际，华盛顿正是计划进一步完善这个措施，包括限制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和制造芯片的设备。分析人士说，新的措施出台后将会使到中国的本土芯片产业更加艰难，再加上受到国内经济下滑的影响，甚至连过去一直擅长的筹募资金都将面临巨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的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就更新去年十月颁布的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部分内容知会北京。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新的措施旨在是与荷兰及日本出台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限制更多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并且弥补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一些漏洞。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政策的副合伙人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向中方知会的内容主要是根据自去年10月7号美国出台的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以来，美国商务部收集到的意见进行的政策微调，以及是依据荷兰和日本制定的相关规则增加一些有关芯片制造设备方面的限制，而另一部分涉及的人工智能芯片的新管制措施仲是在讨论当中，亦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公布，以免激化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紧张。 先进的 CPU 许可证的潜在新门槛这个单独议题仍然是讨论当中，短期内可能不会被纳入任何政策更新当中。而此外，一些的美国机构对升级和中国的科技竞争问题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个时候增加对华为以及是中芯国际等中国公司的限制价值不大。拜登政府仲未透露任何与北京方面就有关措施沟通的细节，但是总体来讲，就出口禁令规则向中国打招呼是拜登政府试图稳定美中关系的一部分。今年二月，美国击落了一架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严重升级。为了缓和气氛，双方在多个层级小心翼翼地展开接触。拜登政府对去年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更新正值是美中关系出现解冻迹象的时候，而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亦都正在同北京接触，以争取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以及是同拜登总统的双边会晤。这个可能影响了出口管制新规的发布时机。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讲话，美方官员一直在努力避免在峰会召开前夕公布这些的规则，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可能会影响习近平出席会议。他们指出，任何在十月初还未准备好公布的规则都可能会保留到峰会之后，以避免和中国的对立。特廖洛表示，如果美国修改对华 CPU， 即是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出口许可证的技术门槛，中国政府料将会是采取报复措施，这个可能会给予目前解冻的美中关系带来新的压力。今年七月，中国驻美大使谢锋针对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禁令曾经发出警告。他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时候表示，中国肯定会作出回应。八月份，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从该个月起对加、者这两种用于半导体生产的矿产物系项目系实施出口管制。而之前，中国亦都宣布禁止国内关键通讯基础设施采购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公司的芯片产品。但是北京的这些反制措施被认为是效果有限。美国关键矿产研究所的专家将北京的加和者是实施出口管制的措施形容为是纸老虎。该个研究所的共同主席科夫顿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各国都知道应该是怎样提炼加工这个加和者，美国是没有这个的工业是因为从中国购买更加便宜，而如果是中国一旦切断出口，它完全有能力在六个月之内就建是这个者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接招的对策则是加大了对半导体芯片技术以及设备全产业链的投资和研发，试图在半导体芯片行业是完全去美国化，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重塑中国芯片产业的研发以及是生产。九月份，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推出一款搭载由中国本土生产的号称具有 5G 功能的芯片的高端智能手机，被认为是取得到一定的技术突破。加拿大测机评测机构 TechInsights 9月4号对华为这款的手机进行了拆解分析之后作出结论，手机是使用了中芯国际生产的7纳米麒麟 9000S 芯片。该个机构副主席哈奇森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表明中国半导体行业是没有极紫外亦即是 EUV 的光刻工具的情况之下能够取得技术进步。不过在没有先进芯片制造工具的情况之下，这个有限的技术突破似乎亦都已经走到尽头。要达到7纳米芯片的制程水平，中芯国际使用的是上一代芯片制造设备，它的致命缺陷是成本高、良率低，而且难以实现量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复兴美国创新项目高级顾问韦斯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同时给予了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以及是税收上的优惠。据一些消息来源说，中国在这个2022年提供了1500亿美元芯片补贴。9月19号，他们将半导体投资税收抵免额度是提高了 20%， 或者到了某一个时刻他们是会取得成功。 路透社在9月5号的报道说，中国正在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旨在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折合大约是410亿美元，支持他们半导体产业。该个基金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脑产业投资基金，亦都是在他们业内简称为大基金的第三期计划。知情人士表示，大基金是三期已经在几个月之前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主要投资领域将会是芯片以及是制造设备。但是韦斯立表示，中国距离实现高端芯片自给自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缺少先进技术以及生产设备的情况之下，集入大笔的资金并不能确保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能够迎头赶上，只会是扰乱国际市场。
They don't have the mos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t the lower nodes. But they probably will invest very in manufacturing. They don't have the most advanced.
韦斯立表示，他们仍然是十分之落后，缺少最尖端的设计。在较低节点上边，他们是没有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但是他们可能会在我们所讲的传统节点或者是20纳米以上的节点上边进行大量的投资。韦斯立仲表示，如果好像他们经常做的这样过度投资，这个可能导致大量补贴的高节点芯片是涌入市场，扰乱贸易。而目前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中国在筹集资金这个传统强项方面似乎亦都遇到了阻力。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大基金的第三期计划，这个中国到今为止为支持半导体产业而发起的最雄心勃勃的一轮融资，在最初阶段难以实现它的融资目标。牵头落实融资计划的中国工业以及信息化部，在向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筹集新的目标资金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因为这些企业在经济放缓当中举步维艰。而此外，业内人士和分析师亦都表示，面对着美国该个行业获取先进技术的限制，企业界亦都不情愿地对该个产业进行大笔的投资。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中央政府或者是到时候会出手相助，但是这个可能会同样是带来其他的问题。
I imagine they're having trouble raising the money. Some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哈夫鲍尔表示，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筹集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央政府会以某种方式迫使到银行去支持公司，或者换句话来说，以某种方式提供资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笔有用的开支，而且由于他们对选择投入多少钱是没有政治限制，他们可以一路浪费很多钱，就好像他们过去在钢铁行业所做的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和评论人士在星期三利用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前一日被罢免一事，再次不失时机地攻击美国的民主。他们说美国民主无法正常运作，并且形容这次罢免是混乱和有毒。不过在一些社交媒体的评论区，这种说法遭到反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10月3号星期二，在经过美国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表决之后，麦卡锡是被罢免，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中国官媒很快就麦卡锡的罢免发表了评论文章。环球时报星期三在他们的英文版上面说，这个很能够体现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意味着政治运作不会因为任何某一位官员被撤职而受到影响。但是很明显，麦卡锡的罢免已经令到众议院陷入混乱。在前身为推特的社媒平台 X 上面，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称之为是功能失调。他说，可悲的是这个就是当今的美国政治，非常有毒。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类似这样的叙事还有很多。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控制的账号玉渊谈天在微博上面重新发布了他们在麦卡锡今年年初获选为议长时候制作的视频。该个视频挖苦麦卡锡经过多年的选举才获得足够多票数就任议长。玉渊谈天在这条贴文当中配上了热搜话题，麦卡锡从胜选到被罢免都是闹剧。 《环球时报》的对一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亦都对此发表了看法，除了批评美国政治体制之外，他还是警告美国会因此而对中国更加强硬。他写话，麦卡锡被军下台是美国政治体系在加速功能老化以及失调的象征。他还表示，中国人一边是搬板凳，是围观美国政治上的热闹，一边亦都要做好相应的防备，因为越乱越失序的美国越有可能朝着中国方向释放狂躁，制造更多中美冲突。麦卡锡的罢免，不少的网民感到格外高兴。今年较早的时候，麦卡锡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会面惹怒了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者。在麦卡锡的八月罢免的新闻之下，一条评论写话，这下不用访问弯弯了。麦卡锡的对华态度相对强硬，这个亦都令到他从担任议长之初就遭到了中国官媒的批评。他领导下的这一届众议院首次设立了专门针对北京影响力的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环球时报在今年一月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用他的名字做文章，将他和五十年代美国反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联系在一起。约瑟夫·麦卡锡当时在国内发起了一系列反共活动，后来被称作为是麦卡锡主义，这个词语一般带有政治迫害的负面意味。环球时报说，当年受麦卡锡主义伤害最大的是美国人和美国自己，今日麦卡锡的阴影正从是冷战灰烬当中爬起身来，通过另外一个麦卡锡表现出来。不过对于这次官方拿麦卡锡被罢免一事作宣传的材料，一些网民表示不认可。在胡锡进的贴文底下，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写话，这个就是民主社会通过程序以及是规则解决问题。另一条点赞较高的留言则是藉着机会提起了中国消失的外交部长秦刚以及国防部长李尚福。国内各种的母老狂欢，不想想自己家里面的部长多可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为期三日的年度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3号落幕，赴美出席的台湾国防部代表团向美方重申加速军售交付的要求，以及协助台湾提升部分武器的自给率。分析人士说，台湾第一艘的下水的自制潜艇开启了美台军事合作的新模式，随着中国对台武吓升级，今年的会议可望带动更多美国军火商与台湾展开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主轴是军工产业的交流合作，尤其是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影响而有所拖延的时候，上方军工业者的角色更显得吃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徐显珀在会当中表示，他希望美方协助台湾强化部分武器在传授期的自给自足能力，亦即是协助部分军备的在地化生产，以有效加速军售装备的递交速度。徐显珀表示，加速台湾建构自我防卫能力是双方都有的共识。台湾虽然推动国防自主，但是对国际军工厂商的合作需求并未因此而降低，反而更加多元化。他说，美台国防产业的供应链若然能够整合并且落实后勤维保的在地化，将可强化台湾的国防自主与韧性。据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与会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首席助理国务部长罗亚杰以及是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武器转让以及对外军售事务的副助卿雷斯尼克是今年会议的美方出席代表。两人都承诺将会对台加速相关军售的交付事情，并且重申美国对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以及是民主自由的坚定支持。台湾退役海军上校吴志立连续两年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去年说明过对台军售是延迟交付的状况，亦都特别组了一支系团队设法解决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需要透过双边国防产业的协助来突破。 因此美方亦都在今年会议当中呼吁相关产业配合。吴志立表示，美台国防产业交流的平台已经越来越多，比如今年五月在台北召开的美台国防工业合作论坛就邀请到25家美国的国防承包商，九月的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仲首设美国馆。台湾厂商可以利用这些管道和美国国防产业建立系紧密关系，亦都有助于打入美国的军工供应链。吴志立表示，很多的台湾公司当然都是中小型公司，都是在提供美国相关军火工业的零部件，以前都是被动等待别人来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他觉得台湾现时有能力已经是够，应该是主动出击，能够协助这个产业向外快发展，这个这样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正向的循环。今年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召开之前，台湾首艘的自制潜舰海鲲号是才刚刚好亮相下水。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自制潜舰开启了美国对台军售的新模式，也就是海鲲号最关键的战斗系统是在美国行政部门许可之下，透过商售模式由台湾向美国商系采购。林永佑表示，商售代表台湾可先自制系武器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针对台湾无力自制的部分由美国技术转移。林永佑表示，美国在这次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可能会有更多的军火商会希望用这个方式和台湾进行合作，他又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方向。林永佑认为，继潜舰之后，无人机可以望成为了美国国防产业商售台湾的下一个蓝海，因为打造无人机硬体是台湾的强项，但是在导航以及是通讯系统等软件上面需要借助美方出售的软件系统连接到美军的资料库，或者是使用美军的军用 GPS 来进一步升级无人机的战力。受邀出席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表示，由于全球军备需求上升，美国的能够出现不足，基于台湾的供应链基础相对完善，美台国防产业可望强化互补关系，不过双方需先有互信才能够建立军事互补性，因此台湾需先落实保密机制才能够得到美国的信任，并且放宽技术输出清单，让台湾补上供应链的空缺。苏子云表示，双方可以从技术管制较少的项目开始，比如是无人机、船体建造、航太组件、军用机能纺织以及是军用绿能等领域。针对中国对台的军事恐吓，苏子云特别提出警告，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航空母舰福建号恐怕是带来不少的威胁。他的研判说，福建号和美军最新型的福特级航母都安装了类似的电磁弹射器，有利于舰载机的起降速度以及驾驶，但是福建号的技术可能更为成熟，尤其是它带来的震撼将不亚于苏联在1957年领先美国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恐打击系到居领先地位的美军士气。电磁弹射的装置是一种飞机弹射器，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以及中国成功研制以使用。去年下水的福建号是中国海军的第三艘航母，预计在2025年初正式服役。福建号亦都是中国海军第一艘采用平直通常的飞行甲板，将可允许更多的舰载机更快地在海上起降，强化战力。台湾国防部在9月发布的国防报告书亦都将会即将成军的福建号视为是重大威胁，声称它为是中共走向远洋海军的指标。苏子云分析，中国2002年引进磁浮电车之后就已经开始接触和电磁弹射器类同的科技，再加上中国向来是擅将民用科技是军用化，经过了磁浮电车20年2000多万公里的转运，中国向这一方面的技术绝对是超越美国。电磁弹射器以线性马达系驱动，相较于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它的加速 過程是更加均勻，對飛機結構的傷害更少，因此可以大幅提升艦載機的數量，亦是起降的速度。福特號在2013年裝載全世界第一套電池彈射器。蘇子雲對美國之音表示，福建號可能會變成一個福建時代，扎根是斯普特尼克時刻一樣，因為它是一個指標，雖然是第一艘裝載電池彈射器，但是這個亦都反過來說明，證明了中共將民用科技轉為是軍用，對於供應鏈的威脅。今年的美台國防工業會議在美國維吉尼亞的威廉斯堡召開，出席者達到是200多人，規模為20年來史上新高，尤其是台灣三個大政黨民進黨、國民黨亦是民眾黨都有派員參加。主辦單位美台商會的會長韓如伯表示，樂見台灣各個政黨代表認可這次的會議的重要性。他說無論明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如何，美台都將會延續防衛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每日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国负责全球刑事司法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贝斯范沙克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一次的长篇活动期间发表讲话的时候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正在持续进行并且不断演变。他说他们对新疆的长期监禁起诉案急剧增加尤其感到关注，包括据报道将所谓的再教育或者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一些被拘留者移送正式的监狱。他说来自人权组织的数据显示，已经了解到15000多名的新疆居民被判处的刑期，超过95%被定罪的人经常是以分裂或者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模糊指控得到了5年到10年的刑期，在某些案件当中是终身监禁。最近报道的一宗案件是事关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热依拉达吾提。据美国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说，一位中国消息人士证实达吾提女士是被判无期徒刑。据报道他在2018年被判犯有分裂罪，这个是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他就此提出上诉但是被驳回。达吾提女士是一位著名学者，曾经在世界各地大学讲学谈论维吾尔民族和传统，他在2017年失踪的时候是新疆大学的教授。美国谴责将达吾提判处无期徒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这个是在秘密的审判程序后作出的判决。发言人米勒说，达吾提教授和其他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伊力哈木·土克提因为保护和维持维吾尔文化传统的工作而遭到不公正的监禁。达吾提教授被判无期徒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更大的做法的一部分，这种做法显然是要消灭维吾尔身份认同和文化，并且是破坏学术自由，包括通过使用拘留和令人失踪的手段。声明说，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终止针对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遵守他们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承诺。美国继续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释放达吾提教授以及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正如美国无任所大使范沙克所说，随着这些暴行的继续，国际社会在言行两方面都必须坚定地挺身反对他们。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